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花儿姐姐最近呢看到一则新闻啊，就讲到说这个韩国呢爆发了虫虫危机啊，这是怎么回事呢？他是讲到说，因为在韩国的电影院啊或者是地铁啊的这个位子上面啊，好像啊都发现了这个臭虫哎，然后呢大家心里面啊就好害怕哦。因为呢在欧美之后啊，这个韩国呢也在短时间之内啊就爆出了好多这个床虫入侵的这个案例啊，所以呢韩国政府啊他们还宣布呢要启动这个长达一个月的一个灭虫计划哦。好，那小朋友知道啊，其实像这个臭虫呢哈，我们又叫做床虫啊或者床虱啊这个床呢就是我们睡觉的这个床。那其实在韩国呢，他们传统的这个澡堂啊或者是大学的宿舍还有火车站啊，也传出一连串的一个通报啊，所以呢政府就开始展开灭虫大作战了哈。好，那其实过去呢哈，就是也曾经发生过啊，因为呢以前在就是韩国的时候，1970年代以前哈，其实也曾经发生过。后来从1970年代之后呢哈，就几乎没有这个臭虫这样子的一个记录啊，所以呢这个臭虫的卷土重来啊，真的是让大家心里面很害怕啊。因为这个臭虫呢，它大概长得很像那个小朋友，你有没有吃苹果籽啊，那个黑黑的，有没有，就跟那个大小差不多。那因为他们很习惯呢在那个床跟沙发的这个裂缝里面这些黑暗的地方呢活动啊，而这个臭虫呢虽然它不会呢传播疾病啊，但是只要呢我们被它叮咬的话，我们就会引起这个皮肤呢是剧烈的这个瘙痒，可能呢也会导致二次的这个皮肤感染或者是留疤痕哦。而且这个臭虫呢它是不会飞啊也不会跳，但是可以透过衣服或者是袋子行李这些的物品呢好来传播。所以呢今天花儿姐姐啊在节目的开场啊说的比较长啊，就是呢我们要注意到这个虫虫危机，希望每个小朋友在生活里面啊不要有这种虫虫危机哦。
探索世界，掌握未来，欢迎来到科技新知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在我们的科技新知里面，花儿姐姐啊要跟小朋友讲到的就是 AI 人工智慧，它可以防治红火蚁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红火蚁，红呢是红色的红，火呢就是大火的火，蚁就是蚂蚁的蚁啊。那红火蚁是什么呢？红火蚁呢，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入侵红火蚁。入侵呢就是进入的入啊，侵害的侵，入侵红火蚁啊。那它本来呢是分布在这个南美洲，后来呢又进到了美国跟澳洲，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经济的损失，可以说是呢一个大家呢好非常讨厌的这个昆虫，而近年来呢在这个亚洲呢也慢慢的出现了啊。好，那这个红火蚁呢，好，它跟红蚂蚁是一样的吗？其实不一样，因为红蚂蚁呢它是分布在就是中南部的一些热带的火蚁啊，或者是全台湾呢有的一个大头家蚁哦，叮咬的时候呢虽然会产生剧烈疼痛，但是危害不大。可是呢这个入侵红火蚁呢它就不一样咯。那花儿姐姐呢今天要读的就是 AI 人工智慧可以防治这个红火蚁的好看招哦，看招。好，那究竟讲到红火蚁的什么呢？好，那我们呢透过今天的科技新知呢也让小朋友知道哈，待会儿花儿姐姐会更多的来介绍这个红火蚁。那我先读这篇文章啊，就是呢来自于 AI 人工智慧全知道这本书当中讲到 AI 人工智慧防治红火蚁看招。入侵红火蚁又叫做红火蚁，原本生长在南美洲，由于国际贸易越来越发达，货柜船不断地往返在各国间，让红火蚁有机会搭上货柜船前往了其他国家。目前红火蚁已经入侵了美国、纽西兰、台湾与日本等国。防治红火蚁的困境，对人类来说，红火蚁是一种害虫，它们不只会吃农作物，造成了农民的损失，它们还会叮咬人类，造成了皮肤红肿痒痛，严重时甚至可能会休克死亡。红火蚁入侵台湾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至今还没有完全的消灭，目前防治工作仍有持续的进行。传统的红火蚁防治方式大多是靠民众通报，政府相关单位接获了通报之后会前往发现红火蚁的地点，投放饵剂或者是杀蚁剂。而这种方式虽然能够暂时的阻止红火蚁的扩散，但是效率低，而且很难彻底的清除整个红火蚁的一个巢穴。红火蚁人工智慧影像辨识系统， 目前已经有科学家在开发红火蚁人工智慧影像的辨识系统，这套系统收集了红火蚁与其他种的蚂蚁影像，并将不同的蚂蚁的外观建立在一个完整的资料库里。透过影像辨识系统结合了机器学习等技术，就能够及时监控红火蚁的踪迹。未来 AI 红火蚁防治系统会在高风险地区密集的装设红火蚁影像辨识装置，一旦侦测到红火蚁，警报系统会立刻的通知负责人员来处理。未来 AI 红火蚁防治系统还会用演算法找出每个地区适合的防治方式，来提高完全扑灭红火蚁的可能性。人工智慧系统提升防治效率，未来的人工智慧系统会同时的分析各地区的气候、土壤环境与生态系统等各种的大数据，再结合演算法，就能够提前预测哪里可能会有红火蚁的出没，红火蚁可能往哪里扩散，让负责人员前往那些地方投放耳剂，用热水烫红火蚁，或是用零下196°C 的液态氮来冻死它们，提升防治红火蚁的效率。好，小朋友，刚才花儿姐姐呢跟小朋友讲的就是红火蚁，我这听起来蛮恐怖的哦。而且呢，花儿姐姐哦，因为有看图片，那个图片呢看起来就挺吓人的。好，那刚才的内容里面讲到说啊，过去防治这个红火蚁呢，都是采取一种传统式的一种防治方法啊，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发现了，然后他主动的跟政府来通报，然后相关单位呢就会去前往呢喷洒这个杀蚁剂啊，但是这个效率呢非常的不好。那现在呢，有研究团队啊，他们开发了红火蚁的人工智慧影像的辨识系统，就能够去监控这个红火蚁的一个踪迹，然后去防止它的扩散。那么有科学家呢，正在试图找出这个红火蚁的蚁后它的一个气味基因哦，希望能够利用呢改变这个蚁后的一个味道。后呢是皇后的后，就是红火蚁的这个皇后蚁后哈，让这个工蚁们呢认不出自己的蚁后。那如果成功的话，这个工蚁们呢就会对于改变味道的蚁后呢发动了攻击，进而是瓦解了整个蚁窝，达到了消灭红火蚁的目的哦。
Oh, live your voice.
好，小朋友，在今天的科技新知里面啊，花儿姐姐啊读的这篇文章叫做 AI 人工智慧防治红火蚁看招。好，那前面的花儿姐姐有讲到红火蚁呢，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入侵红火蚁啊。那这个红火蚁呢，好，其实它如果叮咬我们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说呢是皮肤会很剧烈的瘙痒哦，那甚至可能会导致我们皮肤过敏啊，或者是休克哦。不只是对我们的皮肤带来这个影响，它呢也会破坏这个生态的环境，也会破坏这个土壤哦。好，那刚才花儿姐姐呢有讲到，就是说这个红火蚁呢，如果我们被它咬的话，我们的皮肤呢会过敏，而且可能会休克。它咬的时候，咬伤了以后，我们会产生一种剧烈的灼热感啊，那让我们的皮肤呢是有刺痛跟红肿的，甚至呢会起水泡的这些过敏的反应啊。那这种呢不舒服的感觉啊，通常呢持续的时间会超过呢1个小时，同时呢也会留下这个伤口跟疤痕。那么在严重的情况之下，可能会引发呢严重的过敏的这个反应跟休克哦。那另外呢，如果我们没有适当的去处理这个红火蚁的咬伤的伤口啊，它呢就会引发这个细菌的感染，增加这个治疗以及康复的一个困难。而遭受到红火蚁咬伤之后呢，其实要迅速的去采取呢适当的一个处理，还有这个护理的一个措施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哦，这样子才能够减轻呢我们的不适感，或者是呢降低这个感染的风险。事实上呢，之前在台湾的新北市呢，就发生过一个红火蚁呢咬死人的事件啊。这个受害者呢，他在被咬之后的8天，之后呢就不治身亡。根据了解呢，受害者他原本是一个洗肾患者，那他呢是严重的过敏反应的一个高风险的一个族群。那所以呢，红火蚁的专家就提醒大家哦，他说红火蚁呢致死案例呢虽然少见啊，但是因为它的攻击性呢强，而且它是成群出没的啊，那对于这个慢性病啊，或者是年长啊，或者是抵抗力比较差的人呢，就一定要很小心被咬到哦。另外呢，刚才花儿姐姐有讲到这个红火蚁呢，它也会造成了生态环境的影响危害哦。那红火蚁它的捕食行为呢，其实对于生态系统里面的动植物会造成这个严重的损害，因为呢它们不仅啊会捕食土壤当中的动物，然后呢还会攻击植物的种子啊、幼苗啊、果实等等，对于生物多样性还有这个生态平衡呢会产生负面的一个红火蚁影响哦。好，那讲到这个土壤的一个破坏啊，红火蚁它的这个巢穴还有它的土丘建造呢，就会让这个土壤的结构啊造成了破坏，进而会导致呢土壤的松动啊，还有这个土壤的侵蚀，造成这个肥沃度的一个流失。那这种情况呢，可能会对我们的农业还有这个园艺的这个产业带来非常重大的损失，然后进而会影响到作物的一个正常的生长跟收成哦。好，那我们刚才在文章当中，我们有听到说这个红火蚁的蚁后呢要被攻击，就是公蚁去攻击它嘛。好，那红火蚁呢，好，这个蚁后呢是怎么回事呢？来，花儿姐姐说给小朋友听哦。其实大部分的蚂蚁种类呢，它们的巢穴啊都有这个单蚁后啊，也就是说这个巢中呢是只有一位这个蚁后，或者是多蚁后，好，就是巢中呢有很多只的这个蚁后。那5%-10%的这个蚂蚁种类呢，它们同时都具有单蚁后还有这个多蚁后的这个巢穴，那么红火蚁呢就是其中之一啊。那比较有趣的呢，就是当这个单蚁后巢的公蚁呢，他们发现了外来这个单蚁后或者是多蚁后啊，他们呢都是通通呢是格杀无论的。那但是呢，多蚁后巢的这个公蚁呢，似乎就比较包容了，因为呢，他们会去杀死呢单蚁后巢的这个蚁后，而去接纳其他呢多蚁后巢的这个蚁后。好，所以小朋友，蚁后不是那个就是多年以后或什么以后哦，蚁是蚂蚁的蚁，红火蚁的蚁，后是皇后的后哦。好，这个蚁后，所以刚才呢，花儿姐姐就讲到说，公蚁啊，公呢就是做工的工啊，这公蚁，那公蚁它要怎么去认出自己的这个母后呢？好，那刚才在文章当中，小朋友听到就是气味，就是我们闻到的那个气味哈。 那美国的科学家呢，他们曾经做过实验哦，他们把这个多蚁后巢的公蚁啊，分别为多蚁后的这个蚁后或者是单蚁后的这个蚁后摩擦，然后呢再放回这个公蚁原本这个多蚁后的一个巢穴，结果发现呢，跟这个多蚁后的多蚁后巢的这个蚁后摩擦的公蚁啊，它是可以被同伴接受的，但是呢跟这个单蚁后巢的蚁后摩擦呢，就是会遭到这个同伴的攻击啊，所以呢证实了这个蚁后的气味的一个转移啊，是会引发公蚁呢在辨识行为的一个混乱哦。
Jesus, can you name a few?
Thank you, Jesus, for the beautiful music.
How about friends and family?
Oh yes, that too. Anything else?
I know. Thank you, Jesus, for the animals.
For our beautiful flowers, birds. Oh yes, also the rain, sun, stars, and moon.
Thank you, Jesus, for his love, because he died on the cross to wash our sins away.
Very good, children. You have to thank Jesus every moment, every day.Now let's sing this song one more time.
Every moment, every day, we joyful march unto the Lord. Every moment, every day, we joyful march unto the Lord. Every moment, every hour, thank you, Jesus Christ, the Holy Name. Jesus.
小朋友，其实不管呢是被红火蚁叮咬，或者是被其他的虫虫呢来叮咬，那事实上呢，当我们呢被叮咬的时候呢，哈，我们的身体呢就会非常的不舒服啊，特别呢其实比较常见的就是蚊虫了哈。那这个蚊虫的叮咬呢，有时候啊它不会有明显的一个疼痛感，可能呢也不会发烧，也不会头痛，也不会肌肉酸痛啊。那通常呢就可能不会有感觉，但是会痒的时候呢，其实只要用一般的这个家里面常备的药，像比如说什么万金油啊，或者是百花油等等啊，就是擦一下就好了。但是呢如果不做积极处理啊，小朋友可能会去抓它，一抓它这个皮破了，可能就会带来很多的细菌。所以呢小朋友，当我们被蚊虫叮咬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赶快的去就是找一些药啊，或者去看医生啊，让我们的这样子一个被咬的地方可以赶快恢复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有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